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跟娟子相会在亲情儿童房这个小板块当中。一转眼的时间啊，我们就已经学习了快乐教养实践的40招了，一共77招，一大半已经过去了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有什么样的体会，有什么样的心得，有什么样的得着哈？那么我也盼望大家可以发电子邮件、来信、留言给我们哈，让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经历了什么，你经历了你自己的改变吗？还是你带动着孩子们一起经历了改变呢？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改变对你有了怎样的帮助和提醒哈？那我们都希望也欢迎你们来信跟我们来分享来交流。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快乐教养实践77招里面的第41招的学习里面了。那今天呢，也是作为父母典范的这个部分的最后一个要点了，那就是学习尊重孩子。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要得到孩子的尊重，你必须先给予尊重。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41招，学习尊重孩子。
圣经上常说，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如果你种的是怜悯，你收获的就是怜悯；如果你种的是仁慈，你收获的就是仁慈；你种的是尊重，那么你收获的就是尊重。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要怎么对待别人。这是圣经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金句哈，是话语啊。神的话语从来都是一针见血，从来都不拐弯抹角哈。读上帝的话呀，你从来不用去猜的，你不用去猜上帝你到底想要干嘛，而是上帝早已经清清楚楚地把你应该做什么写得明明白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神的话呀，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去学智慧呢。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常常呢会有的时候会忽略他是一个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从我自己的角度上讲，有的时候我真的就把他当孩子。说的自私一点呢，有的时候就会把他当成是我的孩子。那既然他是我的孩子，是由归我管辖的，我的所属权的时候呢，我对他就有一点的放任，或者说就是一点按照我的想法去对他的啊，就是说我高兴的时候我可能对他很好， 那我不高兴的时候呢，我可能就给他甩个脸，或者说爱搭不理。那这些的情况呢，是我常常犯的错误。那这也是要请求上帝去赦免的啊。就是说，我会常常按照我自己的喜怒哀乐去对待我的孩子，我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特别的一个个体哈。你像我，如果要是我能够用我这样的态度去对我的老板吗？去对我的朋友吗？肯定不行哈。那所以呢，我对别人是可以客气的，可是对我的孩子有的时候真的不太客气。可是赖瑞博士在他的书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他说孩子也是有自尊心和自我价值观的，孩子就像大人一样，他们甚至也有他们自己的属灵恩赐，他们也可以像我们一样奉耶稣的名祷告传道并且侍奉别人。这个尊重呢是双向的，当我们愿意尊重孩子的时候，他们也就会还给我们报以尊重了。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福杯满溢。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依靠他，你必重新得力。
赖瑞博士在书中说，孩子不是次等国民，有些人将孩子当仆人一般对待，只会来只会去，好像他们是奴隶一般，这种做法只会在孩子心中激起怨恨和反抗。尊重孩子所具有的恩赐与价值，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因为孩子是很敏感的，他真的知道你是尊重他的，你是喜欢他的，你是爱他的，他完全能够感受到的哈。我就记得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个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老师。当他每次跟他的学生在讲话的时候，他学生也就是小学生嘛，那么大，他都会蹲下来，然后仰望着头对孩子讲话。当我看到一个愿意在孩子面前蹲下身子来仰头跟他讲话的这个老师的时候，我的心已经被温暖了。我就觉得啊，这个老师一定是一位好老师，因为他在孩子面前谦卑他自己，他没有高高在上的俯视他的学生，反而是屈身低就于他的孩子的高度，然后去聆听孩子的表达。所以这一招我们一定要学。那赖瑞博士在书里面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的方式哈，让我们在表达上面对孩子首先来表达尊重。他说，我们可以用带祝福的名字来称呼他们，我们不要咒诅他们，我们要当着他们的面跟他们一起来讨论他们的潜能，我们要当面肯定他们，我们应该激发孩子们内在的恩赐，我们也可以认可他们所具有的特殊天赋，我们应该说造就他们的话，而并非诋毁他们的话，我们希望孩子怎样待我们，我们就要怎样待他们。读下来是蛮容易的，但是真正的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做出来，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愿我们的家长能有全新的眼光，我们有全新的动力哈，有来自上帝的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带着这个祝福去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眼光开阔，孩子得到的祝福就多。 曾经在圣经当中记载过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呢给这个孩子们按手祷告。那耶稣的门徒看见了，就责备那些人不让他们这样做。可是耶稣却说什么呢？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孩子们的世界是单纯的，但愿我们不要用我们有色的眼镜，或者说沾染了尘埃的心去对待他们，让他们到上帝这里来，让他们到耶稣的怀抱里来，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他们被一位充满爱的上帝所爱着，让他们也可以有爱的动力去爱这个世界，去爱他身边的人，让他们可以成为爱的接棒人。好，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儿童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天父爱中，忧虑全放开，找回曾有的单纯与平安，回转向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回转向小孩，紧靠住胸怀，烦恼苦担重担可到住这里来，
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
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国牧师。昨天我们看到耶稣呼召立位，他马上放下他一切跟从耶稣。他是个税吏，他信了耶稣以后呢，跟从耶稣以后，请耶稣到他家，请了他的税吏朋友与耶稣一同坐席。当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就看耶稣，然后呢发出怨言。耶稣回应他们，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33节，他们就说了，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 唯独你的门徒啊，又吃又喝。他们的意思说，你的门徒为什么是这样的？可能就是老师的问题。约翰不错，法利赛人也不错，但是你这个耶稣啊，是怎么样的老师呢？有跟罪人一同吃饭，也你的门徒啊，又吃又喝，不进食祷告的，没有属灵的操练，没有属灵的修为呀，以致门徒成为这个样子。进食在旧约圣经当中了，在利未记16:29，赎罪日的时间，律法要全国都要进食，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呢，进食是个个人自发性的一个行为，有哀恸的时间进食，有国家安危，国家面对很大困难的时间，我们进食寻求神吧，有认罪悔改的时间进食求神怜悯。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进食是个自发性寻求神亲近神的一个行为。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间，这个献祭没有了，慢慢的在他们的经历当中，进食的有点像献祭，好像我们不吃饭，就好像我们是一个牺牲，在神面前是一种一种行为，可以得到神的赏赐。到耶稣时期的法利赛人，他们把进食成为一个规条，他们一个星期两天进食，而且进食的时间呢，把面容呢弄得很糟，很灰白啊，很难过，这个样子让人家看到他们多虔诚啊。进食到耶稣时间的法利赛人，从一个内在自发性寻求神的一个行为，变成一个外在礼仪化、规条化，而且炫耀自己虔诚的一个行为。慢慢的，他们把进食的主解忘掉了。耶稣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喻来，要把这个进食的意义重新说出来。耶稣说，新郎啊，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的人进食呢？当时犹太人他们新婚的时间，他们不像今天西方国家去度这个蜜月，他们在家里面一个星期他的门都是敞开的，客人随时可以过来看他们庆祝吃啊喝啊，很快乐。这个星期啊，一对新人好像皇帝，好像皇后一样，他们穿了最好的衣服，陪伴的人在他跟他们在一起来庆祝快乐。进食就是与神同在，进食的目的不是他们的行为可以赚到神的恩典，进食就是寻求神，与神同在，亲近神的意思。新郎，耶稣在这里说，就是他自己，就是神。新郎在的时间，陪伴的人应该快乐，欢喜快乐，不需要哀恸，不需要进食了。耶稣基督是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他的门徒与神同在，又何须进食呢？但是耶稣说，有一天新郎走了，就是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间，当时以后那个时间门徒要进食了，因为他们哀恸，他们要寻求神。现在新郎与他们同在，他们不需要进食，他们只需要与神同在的时间，一起享受那份平安喜乐。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所有的宗教的活动，包括进食，包括去祷告会，包括去教会主日崇拜，所有的活动它本身它有它的目的的，但是法利赛人就把它的活动成为最终的目的。哎，我们进食，这个是我们虔诚的一个目的。他们忘了 进食的目的是寻求神，亲近神。我们去祷告会不是单单参加祷告会，乃是祷告啊，亲近上帝，寻求上帝。我们去主日崇拜不是参加一个聚会，乃是敬拜神啊。我们读圣经不是单单在读圣经，乃是聆听神的话。我们参加小组不是去凑凑热闹啊，乃是与弟兄姐妹一起相交，一起来彼此交流，我们经历神在我们当中的同在啊。所有的宗教的教会里面的活动目的都是带领我们亲近上帝。我们不要落在法利赛人的错误当中，把活动把操练变为最终的目的，最终的意义，却把所有活动的主角神忘记了。各位弟兄姐妹，法利赛人的错误今天很容易成为我们的错误。我们要冲破那些宗教虔诚的行为的框框，我们要让我们的在教会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常常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好像那个新郎的陪伴的人。陪伴的人就是与新郎在一起啊，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人生就是陪伴，就是与上帝在一起，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心对上帝敞开的，我们有进食的时间，寻求神，爱动认罪，为国家，为家人，为事情祷告。但是进食不是要赚取神的赏赐的一个手段。我们去祷告会，我们恳切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恳切神都一定要听，我们恳切祷告因为我们盼望亲近我们的上帝。耶稣常常喜欢用婚姻这个比喻来形容人跟上帝的关系。法利赛人用禁食啊，很难看的，不吃饭嘛，饿啊，很难看的样子描写表示他们的虔诚。耶稣却用与新郎在一起快乐的陪伴的人来描写我们与神的关系，他有他的深意啊。因为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神的同在，耶稣基督通过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难过，我们有挣扎，我们有不明白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心因为与新郎同在，在圣灵当中有得救的凭据，有圣灵的印记，我们的心是充满盼望和喜乐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圣灵同在，神与人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欢喜快乐，我们天天的活在神的面前，追求寻求上帝，享受在神里面的喜乐和平安。阿们。
亲爱的主，你是以马内利的神，谢谢你愿意与我们这些不配的有罪的人同在。你不仅愿意与我们同在，更愿意我们在你的里边得那丰盛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祈求，愿你赐给我们有敬虔的实质，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边不断的洁净，
不断的圣洁，以至于我们可以毫无拦阻地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求恩惠得帮助。主，我们何等的渴望更加的认识你，因为我们只有更加的认识你，才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自己，才真知道我们里边有怎样的需要。主，我们盼望你的圣灵常在我们的里边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训诲我们，教导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赐给我们属天的能力，好使我们愿意去遵从你的话语，跟随你走十字架舍己的道路。主，我们也在这里为着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向你献上祷告，愿主的灵亲自的在他们的心里动工，让他们的心里能够感受到从你而来的爱和温暖。主，你也使用我们这个小小的栏目，将你的真理、你的信实传扬出去，使听着的人都能够因此而蒙福。主，我们谢谢你，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有时灰心，有时忧愁，不安的心何处倾诉，迷茫彷徨，漂泊无助，何处才是我的归宿？你是耶稣，我的恩主，茫茫人海将我救赎。你是耶稣，我的恩主，你牵我手，伴我前路。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